对我来说，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，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，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。1939年至1927年，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，读过四个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、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。这个算是我们不读新年啊，2022年，然后第一期节目是吧？
嗯，对，新年快乐。
所以我们
有点晚了，
迟来的新年快乐。但我们的祝福是在的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啊！祝每一个听我们节目的人万事如意，好不好？
好吧，虎虎生威，很敷衍的说一下好了，
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的那个官方？
官方，
我每天早上做节目都在说这句话，我的妈呀！
嗯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也是，反正也是刚好过年了嘛，年前没有人会有心思上，就是专心工作的，所以我们的不读也停了一段时间。啊、那
我们是因为太过于专心工作了才停的。
然后呢就想说看一点稍微轻松一点的书吧，给跟大家说的时候也不要那么沉重，所以就找了这一本，叫《上学记》。
这一期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怎么说，我们好不容易啊再次遇到一本特别特别喜欢的书。最初想看的是因为介绍里说了一些西南联大的故事嘛，我们心里想着吧，作为一个昆明本地的这么一个冒牌大学生，有义务啊，当然也很好奇，想要去了解一下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，然后再从中呢窥探一些历史的细微的足迹。嗯，或许啊，怎么说，一些真实的回忆录可以让我们更加容易看进去，去感受一些东西。嗯，只是真正读进去之后呢，却发现说啊，这并不只是一个耄耋老人啊喋喋不休的一些零星的回忆，你更能从这本书里面呢感受到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，能够找到你读书的真正的意义，也能开始认真的思考你想选择的生活的境界。
没错，嗯，其实呢这本书里面读完之后，你最大的感受就是自由就是最大的幸福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算是和何兆武先生和文静两个人合作的，何兆武先生口述，然后来文静来执笔。因为这是一本回忆录，所以其实作者在书里面就反复强调说，这并不是一条严谨的一个历史线，里面的很多细节呢可能因为时间或者是记忆，甚至包括立场还有个人情感的因素有一些偏差，大家就不用过分的去计较到底说的对不对。原本一开始就没有出书的这个念头，可是正因为如此呢，我们才觉得这本书很珍贵也很真实。何兆武先生求学的时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，就是五四退朝之后，中国就是战争嘛，军阀打，国共打，然后日本打，抗日打完我们自己又打，就整个国家都属于非常的混乱的状态。所以我觉得我在书里面看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标志特点就是自由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恨战，特别讨厌战争。就是连何兆武先生作者自己都说，对日本人的仇恨是他们那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。这个可不是什么我们理解的狭隘的仇日情绪，而是对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的普遍的焦虑。在那样的心情下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就自然而然会把追求国家富强当做自己的理想，拿建设科学理性当做自己的目标，把民族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一个基础。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社会，隔着书本看再多的史料纪录片，我们也感受也理解不了的。
是何兆武先生当时不是在日本的统治下读了2年的书嘛？高中的时候呢，他就说后来啊，他以前那些同学见面的时候聊到被日本统治时候那些事情，就说日本人一来嘛，然后就把他们的那个英文课给废止了，先从语言做起，然后让一个日本人来教日文，可是大家都不愿意学，然后一个字母都不认识，就是不肯念，反正他们就管你的嘛，不及格就不及格，结果最后大家都是零分。 然后到了1937年，日军不是攻占了南京，要下令让全北京的学生参加庆祝游行，全班同学当时都哭了。现在为止啊，提起来他们大家都还是非常激动的。
对啊，想想就是其实隔了这么多年，历史已经沉淀了这么久，现在我们这一代可以说应该我觉得还是挺仇日的，虽然有很多愿意去日本留学或者接受日本的文化，可是我们对历史还是非常的，对吧，不能忍。
对，我们是把历史继承下来了。你看那个冬奥会的时候不是日本人进场吗，基本都是全场安静的。
对，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觉得好像还有很浓厚的这样的情感，放在他们那一代就是我们的几千几万倍。你要知道，
对，
日本侵略中国，他不是要把中国统一，而是在华北、东北、南京，分别扶持几个傀儡政权，然后到处攻占。所以呢，当时到后面就是只剩下了一条和外界联系的路，就是我们的云南到越南这一条，就已经是当时唯一的出海口了。那书里提到的发现日本开始统治的一个有趣的细节，就是他提到的是在报纸里面，何兆武先生说有一天啊，他就突然看到那个报纸上面上海开战的消息，他的那个用词就非常的有意思。以前嘛，这种战争就会描述成说啊，日本进攻哪里哪里，然后我军奋勇抵抗，收复了哪里哪里。但是就那一天北平已经沦陷了，如果是中国人的口气本来就会说日军悍然进攻上海，但是那一天的标题是上海战事昨晨爆发，就很中性。
当时这个局势看起来呢是不可能一下子就结束得了的，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走了。有钱呢，然后上层人士肯定是最先走的嘛，那农民离不开土地也走不起，所以大多数人就选择留下来。何兆武先生当时16岁，算得上是半个劳动力吧，就带着母亲回了老家。他们家庭还是算那个不错的那个阶层啊，属于一个中层。父亲的这个中级的技术人员，一个月大概能收获100-200块钱吧，但是呢一个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10块钱基本就足够了啊。在学校吃饭的话大概是5块多，一天3顿吃的还不错，而且还是细粮啊，不是粗粮，还保证你能吃饱不限量。
我太羡慕了。
结果他们一下子回到老是吃不饱是吗，在食堂所以当时啊那个一下子他们回到这个老家湖南之后呢，下意识会有那么一丢不适应。他说湖南给他的印象就是落后、迷信，还有巫术盛行，生个什么病都要叫巫师过来唱一大堆，然后写字呢还是用毛笔，写英文用的也是毛笔。上海南京被日本占领之后呢，他考取了中央大学附中，当时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了。现在长沙念了一年，然后1938年秋天呢，没有听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，之后又搬到了贵阳。结果后来就立刻听说啊，这个日本人刚到越南，中国人就一把火先把长沙给烧了，
就很刚。但是虽然现在想起来，其实也挺没必要的。我们自己损失的可能
那个时候真的已经没办法了。
对，那个时候国民党的统治呢，也是党化教育，就很学校，很多学校都是军事化。管理早上起来军训，然后喊口号，叫着什么大刀向鬼子们的额头上砍去之类的这样的话啊，然后最后还要说蒋委员长万岁。然后每个星期一的早上不是说要背那个，他们要背那个总理遗嘱嘛，他就说有一般的都是校长带着背，但是有一次校长不在，然后相当于我们的德育处主任的这样一个人就带着他们去背，可是背到一半就忘词儿了，然后他说当时场面就一度非常尴尬。
小笑一下可以小笑得到啊。后来呢就到了他那个报考大学的阶段了嘛，他非常的牛啊，考了贵州区的2名，顺利录取。1939年的秋天呢，到昆明来报道，来到了我们的老家昆明啊。来到昆明之后呢，这个何兆武先生说是他最幸福的7年了。首先是环境不同，联大3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嘛，有北京的，然后天津，然后这些并不属于国民党的直接一个控制区域，本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自由散漫的。到了云南呢又有这个势力的保护，没有什么纪律，也不点名。 他说有一个叫这个邹成鲁的一个院士，以前呢是西南联大的学生，对生物化学是非常有研究，然后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啊就是他们搞成功的。
嗯，
有一次呢记者就采访他，就问他啊，就说为什么那个时候条件那么艰苦还出了这么多人才呢？他就直接回答俩字儿啊，就是自由。到什么程度呢？基本是你只要学分到了就可以随便换专业，也不管你的信仰、党派、出身、地位，来到这儿啊我们就只讨论学术，就事论事，谁都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有人问他说那个华罗庚是谁，有同学呢就说哎就是那个瘸子。
那再比如说教书呢，就是老师也是想怎么教就怎么教，老师可以一年都只上这一个章节，然后也可以告诉学生这书里面有什么内容，他本人是完全不赞成的，甚至可以大谈政治，学生呢也可以公开的反对。侯兆武先生他就说有一次那个数学考试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比较新的方法，但是数学系的那个主任杨武之先生呢就觉得他错了，然后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面贴了一张那个小字报，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那个新解法拿给他看，然后杨武之先生就特别的不好意思，好像还因为这个还辞掉了系主任的职位，或者还是请了一年病假吧，他自己也记不清了。就
哇，
对吧，这种自由的程度，思想自由主要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想到也没办法做到的。
对，好像老师并不说是一个特别尊敬高高在上的一个角色，而是说跟你讨论学术的这么一个引领者啊。
嗯、对，
嗯，所以书里面有很多何兆武先生回忆的，嗯，按照他现在来回忆啊，对当时的那些大家，当然也就是老师的一些印象和趣事啊，他都讲了很多。比如说他提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这个课说不好听啊，钱钟书先生讲课呢嘴太笨了说不过别的人，这个我从我也信，从他这个下车啪一下摔一大跤我就信，
这个很可信。
是遇到豆豆也被吓得手足无措的钱钟书钱老啊。
嗯，
包括呢他其实也提到了物理系的元老，第一位的系主任，也是这个清华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，兼任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叶启孙老师，这个呢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啊，资格最老，后来一大批著名的物理学家好多都是这个叶启孙老师的学生。他在位的时候呢非常的不幸，因为他的一个得意门生啊，抗战的时候去了解放区帮助搞军工，包括是枪支弹药之类的，被任命负责冀中军区的供给。可是解放以前呢就搞过几次运动，有一次啊就把这个学生也给牵扯进去了。后来到了1939年，这个锄奸队呢就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逮捕了这个人，把他直接枪毙了。因为这件事情呢，叶先生文革的时候也被关了进去啊，关了很久，说是他呢把这个特务介绍给了这个解放区去搞破坏，1975年的时候才解除隔离，没有过两年人就去世了。这样的人啊其实还有很多，原本都是可以成为某一领域的大家的。
嗯，
然后包括饶玉泰，北大的这个物理系主任，走路一步一摇的何兆武先生呢，就没有听说他有做什么政治活动，但是文革的时候偏偏也把他直接关到牛棚里面，结果最后是上吊自杀了。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啊，用何兆武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就算阎王不来请也快自动去报到了，但是呢他却迫不及待的要先走一步。
嗯，所以其实文革嘛，对不管是文艺分子也好，还是这一波原本立志报效祖国的青年志士也好，都是打击非常大的。可是就正像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面描述的一样，他们总是能够在黑暗中聚起点点星光，形成巨大的火炬，以此点亮匆匆的青春。所以呢，下一期我们如果你还是很感兴趣的话，我们接着听何老先生的碎碎念的西南联大的故事。